中宣部爆中共大秘密，墙内404条贴文热传，美段高粱，四大公投倒数来诸重中之重。最新报告揭80万西藏孩童的噩梦，香港防疫严苛，泰国机组陷永久隔离，被中共报复，立陶宛明年对台出口可望增加，德国手游广告世界地图标西台湾，黎智英狱中度过74岁生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12月8号在头条位置发表中共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陈海鸿一篇吹捧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文章，其中的12个字被认为给了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棍，同时还泄露了中共的大秘密。陈海鸿称，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以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陈海鸿用狂澜既倒、大厦将倾来形容中共18大前江泽民垂帘听政时期的局势，被调侃是给了江泽民一棍。另外，陈海鸿作为中共中宣部头目，在吹捧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文章中贬低江泽民，相信亦是有的放矢，并非一时失言。毕竟早前中共官方报道及外界分析都显示，习近平曾经尝试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否定江泽民，但在党内遇阻，未能完全如愿，无独有偶。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1月30号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习近平在18大后查处郭伯雄，除才厚防风辉，张扬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挽救了军队，亦是强硬否定前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习家军成员陈海鸿、张又侠在烘托习近平否定江泽民，来为20大铺路的同时，亦无意中曝光中共已经开始崩塌，而中共高官对此心中有数。虽然陈海鸿称习近平雄才伟略，但从近一年来国际社会连续重拳出击来看，一心抱住中共寻求权力的习近平，亦无办法挽住中共的突势。这两日，一篇在墙内被封杀的文章在海外热传，主题就是讨论为何突然间北京成了孤家寡人，被美欧、印澳、日英等发达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体育等全方位入手围堵。文章列举，从12月起，欧盟27国与英加等国一起取消中国普惠制待遇，宣告中国贸易顺差时代结束了，外贸企业失业潮到来了。同时，中美贸易战令中美不断脱欧，目前中概股可能大规模被撤，对本来就外汇紧张的中国来看，无异于雪上加霜。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率多国航母军舰不断集结南海，日澳公开转向台湾，美国民主峰会邀请台湾拒绝中共，无疑将中美联合公报当成废纸。美日领导会晤强化同盟关系，一致对付北京，更已经是明目张胆地撕破脸的节奏。科技上，美国国会盟友禁止出售芯片给中国，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玩相同价值观的时代了，而我们还固执地认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文章直接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反驳话，问题是国人都没钱，拿什么来内循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赚世界发达国家的钱。文章结尾更被认为是高粱。作者写道，我们拥有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伟大领袖，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230万军队、150万武警和170万警察，还有100万地表最强大的民间武装力量城管。我们不会惧怕任何列强，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网友都说，法西斯到底指的是谁？最后一段充满求生欲，这个都被删。 可见前边嘅内容戳中当局痛处。台湾四大公投案即将在10月18日举行投票，四大议题分别是重启核四、反来珠、公投榜大选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建。外界分析，这一次公民投票不单只将影响台湾政党政治，亦与台美关系相关，其中反来珠一项尤为重要，针对台湾是否扩大从美国入口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2012年宣布入口内牛，仍禁止来猪。蔡英文政府宣布放宽入口来猪后，国民党提出公投廉署要求禁止。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次来猪公投结果向影响台湾正在申请加入的 CPTPP 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即 TIFA。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表示，如果反来猪通过，会重挫台美双边关系 ，TIFA 将再次被搁置，任何美台贸易协定的进展将停滞。不过，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终身博士后研究员南洛对 BBC 表示，这几个月美国参众议员频繁访台，美台关系持续升温，如果反来猪通过，虽然确实挫伤美台关系，但其严重程度可能较舆论预估为轻。他说，如果再早半年，我的答案可能会不同。中华民国禽肉行销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春来有多年入口猪肉的经验，他说给自由时报知会对反来猪投下不同意。他说，对美国来讲，来猪开放与否是原则问题，但买不买就是市场端的自由意志。李春来亦都说，来牛已经开放入口近10年，而且美国饲养牛只有80%会在饲料添加来剂，亦冇听讲食出乜嘢问题。李春来话，台湾过去艰困时常受美国帮助，佢就着过美援面粉袋造成嘅内衣裤，重大建设亦有美国嘅身影。人要有朋友，国家亦要有朋友。美国对台湾始终唔错，系唔错嘅朋友。以国家立场嚟睇，政府开放来猪入口，用少嘅换更大嘅经济好处，民间自主唔入口就好啦。这次四大公投议题主要由在野的国民党提出联署，民进党对四个公投案都持不同意立场。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今年拥有公民投票权的人口约有1988万。公民投票法规定，如果有效同意票数多过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额1/4以上，即为通过。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12月7日发布最新报告指，中共政府强迫3/4的西藏学生进入寄宿学校，人数高达80多万，年龄在6到18岁之间，甚至包括4岁的孩童。他们同家人与社区分离，被禁止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必须学习汉语和接受爱党教育。报告指，藏族学生在寄宿学校面临失去母语和文化认同的风险，同时经受严重的感情和心理创伤，包括严重体罚与性虐待。报告记录，有西藏女学生目睹任意性侵和殴打，校内外的男性甚至男老师经常闯入女生宿舍，老师生气的时候用凳、铁棒和棍等任意打人，甚至流血。殴打得是几咁严重同频繁，我哋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之中。西藏行动中心的主任拉珍哲同对自由亚洲电台强调，中共在西藏建立的寄宿制学校网络是殖民式的。他补充说，如果北京冬奥如期举行，对所有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的中国人来讲，是在伤口上撒盐，是一种嘲弄。虽然近月香港的本地确诊寥寥无几，但为配合中共清零政策，港府采取极为严苛的防控措施。国泰航空机组人员透露，他们几乎处于永久隔离中，近80%人因为无法忍受甚至打算离职。据 BBC 12月8日报道， 国泰航空飞行员皮埃尔话，单喺今年，佢有将近150日花喺隔离中。香港嘅严苛措施从机场开始，包括飞行员在内，所有入境嘅国际旅客抵达后都先接受检测，当日出结果后先能够办理入境手续，即使系阴性，仍然要接受隔离。皮埃尔话，佢本人曾经喺一个不见天日嘅狭窄房间内隔离。此外，即使飞行员身处外地，亦必须持续遵守严格嘅隔离规定，只能够留喺隔离酒店，边度都去唔到。等于从上班起飞到翻到香港，都系一直喺隔离当中。有10年以上经验嘅国泰航空服务员葛雷斯指，虽然有隔离补贴，但持续失去自由，对身心非常唔健康，好多事都做唔到，亦见唔到亲人。国泰航空飞行员克拉克表示准备裸辞，并透露有大概 80% 的同事都是积极寻找其他工作。立陶宛在12月7号传出重返中国海军系统的消息，但只隔一日就有业界指立陶宛的货物依然无法正常清关，而且从中国入口亦受影响。与此同时，台湾对立陶宛开放市场。据中央社，立陶宛产业联合会主席杨努列维优斯对该国媒体证实，虽然目前中国海关系统确实可查到立陶宛这个国家，但清关依然有问题，而且情况再度恶化，立陶宛恐怕面临大批货物退运。杨努列维优斯研判，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立陶宛境外设立分支以避险。另外，立陶宛方面表示2022年对台出口有望增加。报道引述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消息，立陶宛部分种类谷物已获准进入台湾，其他需要另外申请许可的农牧产品预计好快亦能出口台湾，而且为回应立陶宛的善意，各项审核程序的执行时间亦缩短。立陶宛农业部亦表示，正在推动猪肉、牛肉等禽畜产品及更多乳制品输往台湾，预计明年就可以见到成果。德国开发商的游戏《国家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手机版最近在脸书发布广告，其中一幅世界地图竟然将中国直接写为西台湾。据自由时报10月9号报道，这款手机游戏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主题，同时可以有超过100人参与。最近一则广告的地图上，除了正常显示台湾位置外，还将中国标为西台湾，现实中蒙古的位置就标上了中国字样。广告内文并没有对西台湾多做解释，贴文内容亦与此无关。自由时报指，近来中共战狼式外交令国外不少网友相当反感，得知只要说台湾不属于中国，就最容易激怒中共后，外国网友变本加厉，将中国称为西台湾，还衍生出相关商品，例如标有西台湾字样的抱枕，甚至有知名人物故意称呼中国为西台湾来嘲讽中共。12月8号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74岁生日，虽然他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至今无法获得保释，不过他之前的助手一传媒前高管 Mark Simon 仍然在推特发帖遥寄祝福。据港媒报道，他的妻子女儿当日到达赤柱监狱看望，期间未有发现，现在黎智英已经被囚禁236日。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